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星期一的节目，也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每一次呢，嘉妍想要在节目的开始呢，都喜欢跟大家呢以圣经的话来做开场白，因为我觉得神的话就是明灯，我们跟着走呢就不会迷路，也不会觉得黑暗。有神的话来引导我们的脚步，真正是很平安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呢就看到灵修的经文里面有这样的一句，来自箴言十二章第三节的，他说，人不能靠恶行坚立自己，义人的根基却不会动摇。这个呢是当代译本呢，那是稍微跟我们平常看的那个和合本有点不一样。他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人不能靠着恶行坚立我们自己。坚是坚定的坚，立是立定心智的立。那义人的根基呢却不会动摇，这个是一看就比较容易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了嘛。那这里呢我们可以这样去想啊，我们怎么可以帮助自己呢？可以扎好根基呢？诶，这个就要看土地了，就是你那个泥土啊，你本身呢这一个植物你是种在一个怎么样素质的泥土上啊。如果呢我们每一个比喻啊，自己都是一棵树或是一个幼苗，我们栽种在哪一类的土地呢，这个是非常关键于它怎么样成长的。如果这个土地是过于湿润，太多雨水，就算呢它是一棵枝叶茂盛根系广大的树，也可能呢当风来的时候就容易被吹倒了。这个是因为它大部分的根其实不能呢扎根到很深的地方，真的是营养非常丰富，可是如果它根基打不好，当挑战来呀，人生有很多好像这个大风大浪的时候呢，就站立不住了。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的，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比如我们的健康会有问题，也许孩子呢会有状况，我们的婚姻经常会遇上挑战，事业也有问题，怎么可以熬过风暴呢？关键就是看你的根基有没有打得好。有些人他根基太浅了，很容易呢就被外面一些不公平或是别人的一些话语影响。不过如果我们的根基是扎根在于神的话，当风浪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坚固我们的生命了。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节目里面每一位老师的分享，来帮助自己的生命扎根。我们从新一年开始，好好的再一次栽种在好的土地上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感 感谢主，素琴又可以请到葛博士跟弟兄姊妹一块儿分享夫妻相处之道，有关于冲突这一方面的问题。上个礼拜呢，葛博士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就是说当夫妻有了摩擦有了冲突的时候呢，首先自己要知道自己的问题是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那我觉得这个呢，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以前没有想过，当你去整理一下你自己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再跟对方一块儿去讨论沟通的时候呢，可能夫妻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好。今天呢，素琴想继续的请教葛博士，在请教葛博士关于冲突的问题之前呢，还是想请葛博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葛博士你好吗？
很好，谢谢。
我知道葛博士对我们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也很有负担，很愿意来帮助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冲突的问题，我们说冲突很多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吵架，哇，吵得很厉害，但是吵完架之后呢，这个怒气过后我们说平静下来了，那有的人就说哎，算了吧，把它忘掉。是不是真的就能够把它忘掉，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呢？
这个常常很多时候夫妻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很多时候吵了之后其实是没有结果的，
对，
大家都是很气的吵了，吵了之后就不了了之，
算了吧，就是这样，
然后过去就想哎，算了，夫妻嘛就是这样子，就不要再提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呢，以后呢就变成这个是一个即时炸弹放在你家里面，不然以后什么事情又把它引发出来，就又会爆一次。
哦，难怪，所以很多夫妻呢犯旧账。
对，
就是把以前的事情都拿出来，
就是没有忘掉，也没有处理好，然后呢又吵的时候就把以前东西从一逼就全部拿出来再算一遍，
对对对，
然后越算那个账越乱，因为以前跟现在跟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复杂的交集在一起，都没有弄讲清楚，就一堆东西这样子，更不能处理。所以我们先要把它是小事情的时候呢，先好好把它处理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怒气的时候呢，比较难去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可能怒气之后呢，大家都应该反省之后呢，然后大家再找一个时间心平气和的慢慢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做妻子的呢就觉得哎呀，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的缘故呢，不要再每天吵来吵去了，真的是不好，所以真的是很盼望自己心平气和的能够跟丈夫两个讨论，但是多少时候丈夫不一定愿意配合，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丈夫不配合可能是有很多原因，就了解一下原因的背后是什么。就说第一就说，因为有时候大家去吵的时候大家的感觉很不好，所以呢以后有点怕跟大家再吵了，所以有时候你就发现就是说夫妻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就是跟他结婚就觉得这个人正好，他明白我了，我可以很自然的把自己心里面话讲出来，跟他沟通的很好这样子。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结婚的时间越久之后越来不能够说自己心里的话，一讲的话就会吵架，
对，
一吵架大家就很讨厌，然后大家就说了不讲了这样子。其实这个是个很多时候我们过去把冲突处理的不好之后有一种后遗症，大家都很怕去面对。那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那我上次讲情绪的时候呢有讲到两种不同的类型的人，一种叫做坏的我。那坏的我的人是什么特征呢？是他们呢很难表达自己的哀伤，所以他们有什么让他们很伤心的话，他们不会用伤心的一种情绪去表达，他们就会很愤怒，他们就会把任何让他伤心的事情他就把他骂一顿，他就用责骂的方式用愤怒的方式去表达出来的。所以这种人呢一般人跟他们相处就觉得这个人为什么常常都是不满意的，很多的不满，很多要求，很多投诉，很难让他满意的一种这样的感觉。那这种人是这样子。第二种人呢我们叫是弱的我。弱的我怎么样呢？他们这种人呢很难表达他们的愤怒的，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我表达愤怒的时候会伤害彼此的关系，所以呢他们就觉得 哎呀，就是好像那没办法嘛，就是要委屈自己嘛。
嗯，
所以委屈自己之后呢，他们就很伤心。
嗯，
所以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伤心，不是愤怒。那这种坏的我跟弱的我们，他们很喜欢配对的。
配对啊，
那他们的夫妻就一个是坏的我，一个是弱的我，这样子配在一起啦。
嗯、
那就本来是好像很好，我没有的你有，你有的我没有，大家可以互相补足一下，然后最后弄出来的情况就是说呢，那个坏的我呢越来越强势，因为他常常觉得这个不满那个不满，很多很多的要求，很多很多的批评。那弱的我呢越来越觉得好像很难受，很怕他的愤怒，所以他越骂呢他越不出声，他不想讲了，那不想讲
就越萎缩了，
越萎缩。所以一个越骂，一个越说不讲，然后最后呢就是变成说那个坏的我就发现没有办法，因为跟他讲什么他都不理你，他都不反应，然后就
没有反应了，
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放弃了，他已经怕了，不敢再跟你讲话了，然后大家就变成了距离越来越远。然后后来呢就是说那个坏的我想将他讨论什么他也不愿意讨论，
对，
因为他觉得你怎么讨论不能讨论的，一讨论你就发脾气，你就骂，你的声音就很大，我就很怕，然后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跟你沟通。
嗯，
所以那种弱的我呢常常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在香港情况也很多，就是说他们就越来越把那个关系越来越疏远，那最后往往就是有婚外情。
对，
因为他外面找到会听他讲话的人，他
觉得很温柔的人，
很温柔的人，他觉得很开心，很能够明白他的人，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就是很多时候的悲剧，
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对，
最近我也是跟一个朋友谈话的时候，其实这个朋友他是找我，因为他跟他的丈夫的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葛博士刚才讲的，就是做妻子呢一直吵一直闹一直大声发脾气，做丈夫呢就干脆呢就好像是放弃了不吭声了、
对，
然后逃避，每一次下班回来根本都不回家了，就是在外面逗留很久才回来、那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对，
如果这样的夫妻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
那首先就是说那个坏的我那个部分要真正去安静下来，因为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上次不是讲投射
对对
对，那坏的我呢其实呢就是说很多，为什么这么多要求呢？因为他们不能够接纳自己不够好，不能够接纳这个事情不够完美。他们要求更好更完美，为什么？因为他们怕什么呢？怕感觉到自己是不好的。他们要把自己不好的部分
遮起来
并且投射出去
啊。
那觉得如果我不断要求的话，我就变成看到别人的那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做这么差，那个怎么这个这样子也怎么可能，就对别人很多要求，那个要求就是说把自己做不好部分投射出去，看到这些人身上就很不顺眼，并且要改变他们，然后觉得你这样子是没出息的，不会长进的，所以你要更加努力改变自己。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他们要开始去反省，
先要反省自己。
自己，对，他自己第一就是说他为什么对这些不完美的地方那种的痛苦，他们要了解这个不是别人的问题，是自己不能够接纳我的身边或者我自己或者我家人这些不好的地方。他要学习接纳这些部分，然后呢要明白他的愤怒是表面的情绪，不是真正的，他里面的是哀伤，他要面对是哀伤的情绪。你继续骂你把所有人都赶走了，
对，
最后你一个人就是很孤单，
很孤单。
对
对对 对，所以这个夫妻冲突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是啊，现在没事了，所以我们就算了吧。其实是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的话，积压在心里面，一点一点，等以后有一天两个人在冲突的时候，可能那个冲突就更严重了。
对，
把以前的旧账都搬出来。
对，
那就是让自己先看到问题在哪里，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现在两个人的冲突，对不
对？
对，
而且你要了解你对方，他 能不能够承担你这种愤怒的情绪。
嗯，
因为冲突很容易就是越讲越大声啊，
对，
越讲越凶啊。如果对方是很怕别人大
声大声讲话的人，
对，你一定不能够这么大声这么凶，不然的话他一定不会跟你回话的。那就是你是在单，你是在独白，因为对方已经怕了你，
嗯，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情况，就是说你一定要能够帮助自己心平气和，慢慢跟对方讲，不然的话也就没有办法跟他对方沟通。
对对，
那他对方很怕吗？你怎么办呢？
对
对不对？
就怕对方没有反应，你怎么跟他讲他都没有反应的话，不能解决问题了。
对，但是对方没有反应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反应，
嗯，
而是说他们很怕反应。
嗯，
然后问题
这个很怕也是因为自己，因为对方造成的，所以
一种威胁力，
嗯嗯，
对，
所以他就不愿意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像上一个礼拜格博士讲的，其实当冲突的时候呢，很多问题是自己的，这个问题如果是能够看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呢，我想很多冲突就可以解决。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很多的时候要出外打工，
嗯，
经济的压力真的是很大，
嗯，
尤其是在农村，因为这个要出去赚钱的缘故，那妻子跟丈夫呢常常为了经济的缘故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冲突跟摩擦，
嗯，
那在这一方面又应该怎么样帮助他们，嗯，就是说在经济方面不要为了钱两个人整天在那里吵吵闹闹的，
嗯，
不然的话带给孩子或者整个家庭都是就觉得没有钱的话什么都不能做这样。
嗯，这样其实钱那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多时候是没有对与错的，
嗯，
就是说永远是多一点钱比较好一点。
对，
所以如果那个其中一个人说我们要省一点啊，我们要尽量以钱为重要，我们要看着钱来做人的话呢，其实他会觉得自己很有道理，那他不觉得这个是什么不对呢？
嗯，
其实问题是在哪里？是问题是说我们对钱的那种看法呢，是源自于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家里对钱的处理方面是怎么样。
嗯，
如果我成长过程当中家里是颇丰裕的，
嗯，
没有因为钱的问题很多的争吵很多问题的话，那孩子成长起来觉得钱是重要，不过也不是这么重要，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没有钱的痛苦。
对，
所以他们在以后长大之后，他们处理钱的时候也会比较不会这么多忧虑，他们不会想太多，
嗯，
他们觉得哎，以前也是这样过，现在也是这样过，那我现在有足够就好了，以后怎么样慢慢再算吧，这样子，
嗯，
他们比较可以轻松一点看钱。
嗯，
但是如果你的成长背景家里是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钱，你挨过饿，而且父母常常因为钱的问题在争吵，很多的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他们来说一种安全感的话呢，你就发现你会被这种影响之后，你会对钱你会有一种的很大的紧张压力，好像很需要有一点抓住这个钱让你感觉到安全，
有安全感。
对，所以因为这样子问题说呢，就是说当我们现在跟丈夫或者妻子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而且他们跟我们的那个钱的价值观不一样，会造成这一方面的很多的忧虑。
嗯，
觉得好像糟糕，我们现在不省一点，我们不注意这方面，我们不注重个之后，不去挣更多的钱之后，以后我们就很恐怕以后会受苦。
嗯，
所以呢，变成在这方面要求很高，然后看得很重，很多时候不放过一些小小的一些的开支啊等等，
嗯，
所以两个人在这方面争吵会很多。
嗯嗯。
虽然我们知道圣经跟我们说，就是说神是供应一切的神，神是天空的麻雀地上的草什么都没有，神都供应给他们，
嗯嗯，
我们也知道神会供应给我们，但是对于那些曾经受过经济上受苦的人，
嗯，
这方面的信心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嗯，
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就很紧张啊，很要求很高。
嗯，
其实当中的过程是反映到他们以前的经历造成现在对很多的一些的钱啊将来的话，他们会造成很多的一种我们叫焦虑， 很多焦虑、
嗯嗯、
所以问题是对他们说怎么去处理自己的焦虑、嗯、而且分辨这个焦虑其实呢、不是全部都是现在的情况可能勾起我以前成长当中没有钱的那种痛苦感觉、
嗯、
以致到我现在会有这样敏感的感受，那现在感受也不是完全是表示现在的问题这么严重的、
嗯、
可能有一点点是问题在现在，可能一部分感受是从此以前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因为过去的感觉会把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把小事看得这么大，
嗯，
为什么会小事放大呢？放大的原因就是说有部分的情绪属于过去的经历，但是当我们情绪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就发出来说我们分别不到什么是过去什么现在，我们把小事就放成很大的事情来看、
嗯嗯、
很多时候会造成这样子问题、
嗯、所以也是跟那个背景是有关系的，自己成长的过程。
对，
如果你真的是在一个富裕的家长大的话，你就不会那么紧张。
对，
对钱也不会说是没钱都没有安全感。
对，
但是因为穷日子过惯了、
嗯、
就是看钱看得很重的时候就很紧张了。
对，
那这样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可能因为这个成长的背景的缘故呢，两个人的看法不同的时候就会有摩擦了。
对，
所以要认识对方，因为我们说认识对方的原生家庭跟他成长背景是很重要的。
Yeah, 并且认识自己，
那
自己的怎么影响自己。
嗯、
对、
嗯，那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说提出来，一定要先认识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懂得善待自己。
对，
那常常要求别人，但是呢却没有好好的善待自己。我记得葛博士上个礼拜呢，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也讲过，情绪呢不能说它是好或者是坏。那有一些你不会，你处理的不好的时候，你不懂得反省自己的话，当然是坏，带给我们夫妻都会一个坏的影响。那哪一方面的冲突会带给夫妻两个人都有好建设性的这样的关系上面的建立呢？
哦、OK， 所以说哪些冲突上面怎么样，有些冲突是好的，
会让夫妻的关系更好，这样因着冲突的缘故呢，两个人的关系呢又好起来了，能够更多的认识对方，更体谅对方，了解对方，这样。
所以关键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处理那个冲突、
嗯、
如果那个冲突能够透过沟通彼此更明白，彼此更接纳的话呢，那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就会更好、
嗯、
每一个能够那个冲突能够经历过，能够我们可以说可以大家都能够处理到，不再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彼此能够接纳的话呢，
嗯，
你就会发现你们感情就因为这次的过程当中会建立起来，更深的建立起来，
嗯，
大家更能够明白接纳对方。
嗯嗯，
所以能不能够好好处理的冲突是很关键的问题。
嗯，
但是很关键问题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要冲突，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如果我自己不能够处理好我自己情绪的话呢，很多时候我就把我的情绪问题变成对方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在夫妻关系当中就会指责对方，你爱我不够，你对我不够好，你常常引起我的愤怒，你让我没有安全感，所以呢你造成我等等等等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问题看成对方的问题，对方没有办法满足我，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是很幸福的人，我不是很那个被爱的人。
嗯嗯，
其实很多时候问题是在自己身上。
嗯，
因为我自己没有安全感，所以我需要抓住很多东西，但对方不能够配合我抓住的东西，那我就感到很痛苦。
嗯，
如果我自己觉得我不能接纳自己的时候，我有很多不喜欢自己的地方，我投射在对方身上，我就会变成不接纳对方的人。我就常常埋怨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够好，那别人的什么又好，别人的什么又好。
对，常常看别人都比自己的好。
其实很多时候都讲来讲去都是说，如果我不能够好好处理自己的情绪，处理我自己过去的一些伤害，造成我现在自己一个人我不能够处理，不能够平静，我不能够 平稳我的情绪，所以我很容易被对方被外在情况影响我。
嗯，
所以变成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夫妻的关系冲突了，很多时候是自己很多问题没有化解。如果两个人对很多问题没有化解的话，其实那个关系是很难很难建立起来的。
嗯，
就是很多过去的阴影都在影响
都在心里面，所以两个人都要去面对自己，
对，
去处理他们的问题。那我想下一个礼拜呢，我想请教葛博士，就是说当两个人都是有问题的人，小的时候都受到一些伤害，那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去化解他们内在的一些伤害呢？
嗯，
那下个礼拜请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
Die
刚刚听过这首诗歌，来自于林义中牧师的创作，歌名叫《恢复》。歌词里面呢，你可以听到他深情地唱着这一句：“回家吧，回家吧，幸福的日子在等待着您，快乐的时光还可以恢复，回家，回到天父的怀抱。”我们很多人呢，在人生的路上一路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可能就越走越远，离开了我们最初的爱心，离开了最初的那一个初心，无论是对于自己的家，或者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怎么样可以恢复到好像最初的爱心一样呢？刚才我们除了听过格林卡博士跟我们分享夫妻相处，以下我们还会重温苏博士谈子女教育。的确，一切都是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关系的。现在来听听他的教导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今天无论谁得罪你，他最多也是几十年而已，最多一百年，对不对？所以当你想到上帝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你的时候，你不敢不饶恕人家了。这是为什么耶稣教他的门徒说，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不对？有一个妈妈，她在帮她的女儿看孩子，那么但是呢，有一次这个女婿不知道什么事情啊，就跟这个女儿的妈妈这个岳母呢有些过不去，所以这个岳母就很生气，就不跟女婿谈话了。那有一次她一边讲一边在哭的时候，我就告诉她说，其实啊，你记得啦，耶稣怎么样教他的门徒祷告啊？他说我知道，所以我每一次讲到那里我就不讲这句。这叫做明知故犯，你有没有看见啊？是吧？糟糕，如果你不要上帝赦免你，你怎么可以去他的国度，对不对？你要去上帝的国度吗？你要饶恕人家好像上帝饶恕你一样。所以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仆人欠他的主人1000万银子，没有东西玩啦、啊，主人就说卖掉啊，把你全家卖去做奴隶。这个人就恳求他的主人呢、啊，啊，让我慢慢还啦、啊。主人就动了慈心，就免了他的债，记得吗？这个仆人出去的时候，看见一个同伴欠他10块钱，就抓住他，要他还，要不然呢，就要把他杀在监牢里头。其他同伴呢，看不过眼呐、啊。主人饶恕你这么多，你不肯饶恕你的朋友，对不对？所以同样的，你怎么会饶恕人？当你想到天上的爸爸怎么样饶恕你，他饶恕你是永恒的，你不敢不饶恕人呐、啊，对吧？所以这是为什么呢？你要上帝饶恕你，你应当饶恕人。你就想到，无论人家对我怎么不好，都是只有这100年之内的事情，对吗？啊，上帝饶恕我是永恒的事情。这样子呢，你就会很容易去饶恕人了。你就说感谢上帝，你饶恕我，让我可以永恒在你的国度里头，永恒的福乐。当然，这方面你要同样的帮助你的孩子。3岁、4岁、5岁，就给他们一个机会，要不要请耶稣做你的救主？哎，我的孙女啊，这个是那个很会哭的那个孙女啊，她的表姐比她大半岁，我大女儿的女儿，是一个好像蝴蝶很快乐的人啊，所以她3岁的时候呢，妈妈就带她请耶稣做救主啦，对她很容易。她那个时候是啊复活节的左右，她就唱歌啦。他就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复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复活。但是这个第二的孙女不同人啊，这个人呢是很有戒心的那种人啊。那3岁我在他家，我就想起这件事情，我就问他，你要不要请耶稣做救主？他说不要，孩子会做决定的。为什么？小舅去找他的时候他就解释，他说因为我还要玩。 我们大人有没有这种的？我信耶稣啊，很多规矩啊啊，我也要去天堂，不过我等快要死的时候我才信主了。你不知道好的东西是越快得到越好的。信耶稣不是单单为做时候，信耶稣为做现在。当然时候很重要，但是呢，今天你可以活得更好。现在有人要给你好东西，你不要说等我快死的时候你才给我，对不对？有一次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刚生了一个小 baby， 我跟她一起吃中饭，她都已经信主了，她要请我带她做祷告，请耶稣受救主。回家的时候她就告诉她丈夫，她丈夫说这么容易，你为什么这么容易啊？她说因为我不想等到70岁。我告诉她说，我的曾祖父信耶稣是一位林语堂的爸爸做牧师，林语堂的爸爸带我的曾祖父信耶稣。有没有听过林语堂？有。林语堂到了 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不要耶稣啊，他写了很多书是反对耶稣的，一直到老了才回头。所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这个女人，她说我不要等到70岁，对吧？其实林语堂真正回来信主是80几岁，70岁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我的心路历程》啊，他就说圣经的真理好像什么呢？好像太阳，太阳一出来了蜡烛都熄灭了，因为他去追求很多以为是真理的东西，当他发现耶稣是真理的时候，他说他以前那些以为是真理好像蜡烛一样有一点点光啊，但是太阳出来了你就看不见其他的。所以这是他心路历程。但是他真正悔改呢，是他的秘书告诉我的，是他80几岁在医院的时候啊，这个秘书也是他的子女啊，在带他认罪悔改。不需要等到那么老吧，好东西越早用越好，对不对啊？所以不要计算人的恶，这个是爱的表达。所以其实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的家谁是老板？你的家谁是老板？是你吗？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你住我的家，吃我的饭，就要怎么样？对不对？啊，我没有叫你举手啊。如果你讲过的话，只要悔改就好了啊，对吧？这种教法是最笨的教法。现在孩子7岁，你说你住我的家，吃我的饭，听我的话。孩子说我只有7岁，我不住你的房子怎么办呢？我不吃你的饭怎么办呢？我只好听你的话啦，对不对？再过10年17岁，他就说我就是不住你的房子，我就是不吃你的饭，我也不听你的话。你教的孩子的不一定是十全十美，但是我可以担保起码90%是对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教法不对的话，他就把好的也一起丢掉了，我不听你的话了，所以不可以这样教法。这个教法是自我，把自己当作那个标准。我在爱尔兰的时候，他们是一些做餐馆的人，他说病我养你啊，谁养你的同类的话，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很普遍做这种错误的。一次我在加拿大，我在讲的时候，有一个爸爸就赶出，他那天就请耶稣做救主。过了几个月，我一次在看真理报，哎，看见我的名字。你知道我们看见自己的名字，你就耳朵就会跳起来，你眼睛就会亮起来，到底在写什么东西，对不对啊？所以我就看见哦，他在讲他的见证。他说他几个月之前呢，请了耶稣做他救主，因为他发现他讲的话是错误的，所以他改了。他发现这几个月来呢，他家里完全不同了，啊，因为爸爸他知道错，他悔改了，他不再讲那个错误的话，所以孩子呢，现在就觉得很合理了。啊，爸爸是合理的人呐，对不对？要不然他是爸爸总是不讲理啦，这个人就是不合理啦，对吧 ？OK， 所以不要做老板，我们不是老板，因为我没有造天地。
和冬天做个交换，每一个人心心念念的期待明天。
喂，罗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还有徐老师，你好。
你好、哦、
你
好啊罗姊妹，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你听我们的节目听了多久啊？
大概两个多月吧这样子。然后我有看可以回听，从2013年然后一直到今年，我又看哇好多，还有精神类的，
有
婚姻啊教育都有，我都有听。然后听了以后很受益，就觉得我怎么没有早一点听到这个节目，就觉得、哇真的是好感恩，感谢神、
对
谢谢你们广播能够让我听到这样子的信息，然后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然后就很受益，感谢神，真的谢谢师母还有徐老师还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然后通过电波来喂养我们这样的人，中国各地的人，谢谢、
神在该有的时间就会让你接触到，所以这是刚好对你的帮助。我们总相信神所说的按着他的时间在成就美事嘛，所以不要可惜、现在继续的听，我相信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
其实这个精神健康这个我也回听了好多、刚好我周围有很多患抑郁的、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然后我回听了就是那个廖医生，而我就分享给他们，我说你们听吧，
对
那感谢神求神让他们能够听到这个信息。
原来万里细沙也能堆砌成塔，渺小的温暖和炙热盛夏，扪心自问我是谁，渺小也可伟大。
我自从听了婚姻辅导，我跟我先生关系会更好了。以前就是他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其实如果没有很大的问题我是不会跟他有很多沟通互动、然后听了空中辅导以后，我就会在吃饭的时候每天，就现在就是我做一天歇饭祷告他做一天，然后会问他你今天怎么样，不像以前不会说，以前有大事就会问他，现在就平常啊，你今天好吗？怎么样了？工作有什么难处吗？有不开心的吗？然后我就发现他最近在洗澡的时候总是唱歌哈，我就听到我在卧室里面，我就哎，他最近总是唱歌，好像觉得他很喜乐了。
哎呀，感恩呐，真的是
开心。
对
啊，很感谢神，也就是你现在学会了主动去关心你的丈夫了，对不对？
对，还有聆听师母，你是说沟通，什么叫沟通？就是要听他讲。以前我是一个劲的一个劲的讲，就没有给他机会讲。现在我就要知道要听他讲。
能不能再让爱看清你最后一眼？希望是你常常会露出的那张笑脸。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短信回应的部分。我们一直呢，除了是有这个电话连线来解答弟兄姊妹们在生活上无论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还有灵命成长情绪健康呢等等这些疑难，开放热线13-22-99-663-22以外呢，我们还经常会收到弟兄姊妹发来的短信还有电邮，跟我们呢说出自己的难处。我就找回在上一年的时候呢，有一位的弟兄，他也曾经呢跟我们很坦诚的就说过他自己就对于犯了一个淫乱的罪啊心中有极大的煎熬。 他不知道呢应该怎么办。那么他的短信是这样的，他说：老师你好，我呢是一个弟兄，现在的人生非常的煎熬，生活一片的混乱，没有希望也没有方向，我犯了淫乱的罪，现在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很多时候呢其实也在认罪啊，好像不彻底。那么老师求你们帮助我啊，谢谢啊。从他的这个言辞当中简单的讲出自己呢现在在心灵上的一个状态的确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因为他感觉自己人生很混乱。其实弟兄他自己都知道自己犯了这个淫乱的罪呢是很痛苦的，只是他一再认罪都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真正的被神赦免呢。就着他这个问题，我也不止一次的听过有弟兄姊妹有类似的这些提问的，所以就想要在这呢趁着新一年的开始嘛，我们呢也要好像今天的老师所教导的，我们也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恢复到我们原本美丽的状态。有些事情虽然呢过去有遗憾，虽然是会有做的不完美的地方，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重生的，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来。但是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认罪悔改呢？在此加言就说明一下，从罪疚当中得释放，其实真诚的悔改和完全得赦免呢的基石，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个主权呢、赦罪的主权不是在我们的身上，而是神的主动。大家要知道呢，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看整本圣经从旧约开始到新约，都是在说出一个神赦罪的一个计划。赦罪是神主动提出的，他甚至牺牲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作为神的羔羊，为人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就是这个生命代赎啊，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这个从弟兄您说你在认罪，那你就必须要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你认罪了，可是你知道你认了这个罪以后，这个罪会在哪里吗？这个罪呢不在你的身上，而是这个是因着你相信了耶稣基督，而耶稣他为了你的罪已经钉死了。所以呢耶稣的这个是一个献祭，而且这个祭是一次永远的祭。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有很多的规条需要祭司用这个牛啊羊啊来当赎罪祭，这个是不同的。在新约的部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他的血，已经一次献上，而且他一次的献上就完全解决了罪的问题了。可是呢这个就关键了，当我们明白了赦罪是神的主权，而且耶稣基督赎罪是一次的，那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人必须要相信而且要接受这一个救赎，那么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无论是还没信者的罪，或者是您信徒偶尔被过犯所胜，好像这位弟兄他明知道自己已经是信主的，而他犯了这个淫乱的罪，圣灵提醒了他，他有这个扎心知道自己做得不好，只要他诚心的承认自己这个罪，因为你可以看回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么就可以得到赦免了。那赦免的程度我们要知道，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咯，耶稣基督如果要赦免我们的罪呢，他的确是会彻底的赦免，他不留痕的，就好像你洗干净一件衣服，无论这个衣服多黑，耶稣基督他好像是这个漂白水的，这个是比喻嘛，他的救恩就是漂白水一样的，就把这个全黑的衣服漂成白啊。可以从以赛亚书曾经有经文这样说，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在神眼中 被洗净的人就如同从来没有犯过罪一般的圣洁，是不留任何的瑕疵和痕迹的啊。这个我们也需要了解。现在就进入要解答这位的弟兄他另外一步咯，就觉得自己的认罪好像不够彻底。什么叫彻底？什么叫够呢？那你知道吗，认罪还需要包括真诚悔改，而悔改的那个定义呢，就是必须要从你的内心还有您的思想，然后从你的行动的转向啊，是一系列的，这个是不可少的一个证明，证明您真的是悔改了。悔改不单单是只改变你的想法，这个呢更包含一个方向与生命的实质的改变。第一步就是你的内心感到哀动，就好像这位弟兄，你知道自己犯了淫乱的罪，你认清楚你自己的行为，你是藐视了永生神，你让神忧伤，所以您知道您这个罪呢是不好的，你没有合理化你自己做的事。第二步你就必须要采取实际行动了，就是要从这个犯罪的环境当中你走出来。真正的悔改你就要有实际行动配合，远离任何可能导致你再次跌倒的一些环境或是诱惑，要断绝犯罪的气息。第三呢，就是我们离开了这个环境以后，我们还要持之以恒的追求圣洁。悔改的终点是你要积极的转向神，你要下定决心以后你只做神会喜悦的事情。当你真正的从您明白了神的救恩，耶稣基督为你的罪钉死，而且是一次把你的罪给洗干净，这个既是一次献上永远献上，然后你也知道你悔改的不单单是思想心态，还必须要有行动配合，然后要保持圣洁持之以恒，那么你蒙赦免的福分就会跟着你啦，因为上帝他不再计算你的过犯了，那你的心你就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你的重担也真正的可以脱下了，你也不再只看这个罪。当人愿意向神敞开自己，这个罪不再隐藏，神呢就会将这个罪遮盖，而且我们不用再专注于这个罪上面。你也要记得啊，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计算什么都好要计算你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然后呢就一直这数算你到底有没有犯罪。其实他的爱并不是这样有条件的嘛。对于寻求赦免的人，神不会计算他们的过犯。所以呢，当你真正悔改，您会得着真正的释放与喜乐。我们就以大卫王作为一个例子吧。您知道大卫虽然呢他是神所喜悦的人呐，可是他也曾经犯下了这个奸淫还有谋杀，这些呢都是重罪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51篇，他展现了什么是真实的悔改，这个也成为了我们可以得释放的指引。因为你可以看到大卫没有找借口，他呢也真的是直接的承认我是得罪了耶和华了，他诚实的面对过犯，这是得着赦免的第一步。另外呢，大卫他认清了罪呢是对准神的，他知道他的罪破坏了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呢他也一再的在诗篇当中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您。这种对神主权的敬畏让我们看到他是真心知道他自己是冒犯了神，还有他就是祈求内在的更新，他不单单是求免除惩罚，他还求神给他造一个清洁的心，让他的生命可以再一次的好像雪一样的白。忧伤痛悔的心也是大卫有的，他没有帮助自己做自我辩护，没有为自己呢犯罪找借口，反而他带着破碎的心转向神，而且呢也求神帮助他。 那么这个例子可以证明，彻底的诚实，对神慈爱全人的投靠，这个呢也是我们悔改得新生命的一个关键。那么希望呢，我在此的说明呢，让这位弟兄你明白，你要跟着这样的方向去做的时候呢，你会知道你的认罪不用一再而再的，就是把这个罪债呢捆住自己。你要明白赦免的主权在上帝的时候，你真的要靠着神的恩典再一次的站起来，得着真正的释放了。
当孩子提出自己的需要，比如是吃糖果、看电视、玩手机，很多父母都不忍心拒绝，很轻易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渐渐的，孩子养成了想有就立刻有的心态，不懂得忍耐，一旦欲望不被满足，性情就焦急暴躁起来。
从小跟孩子立定界限，帮助孩子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所控制。
愿主锻炼我们的耐心，帮助孩子培养品格。
空中辅导为您加油打气。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今天呢，我们非常多的好的老师为我们来做教导。我们听回过去呢一些美好的教导，关于夫妻相处，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也要去体谅跟我们不一样的对方，还有我们需要学习沟通。这个呢，其实是不断一再的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呢，去重复做的一个过程。当你做这样的练习，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慢慢呢，你会变得熟练之后呢，你会发现更多的可以抓紧自己的一些想法、感受，还有你会更愿意的打开自己的心，与你的另一半沟通。你会慢慢发现很多关系会有裂缝的时候呢，就是靠着这一些你平常去练习，一再的练习这一些沟通技巧啊，你就会可以修复关系上的一些裂缝。当然我们人呢是不完美的，我们都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一再的依靠着神，有他的爱还有恩典，帮助我们修复这些破损的地方。人呢是很奇妙的构造，上帝呢其实一早呢就把这个可以呢更新的这个能力放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不单单是心态上可以更新啊，我们的身体本来就可以更新。你看你的皮肤如果是受了损害，它呢是可以再一次的恢复的，对吧？涂上一些呢可以修复皮肤免疫能力的这些产品，那么您的皮肤当然就可以呢修复的更好。比如我们身体里面骨头啊、血管啊这些，甚至是我们的肺、肝、肾、大脑，通通都可以修复的。就看我们呢平常对待自己的身体对待的好不好。同理呀，关系也一样，我们都可以修复关系呀，就看我们平常有没有好好对待我们这一段关系。盼望新的一年大家都要好好的修复自己，重新得力咯。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将会有廖医生跟周师母在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收听大家的电话，请大家要在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直播时间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咯。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
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